名不到家，戈培里，他有一次在美国的南部开车，中途就被警察截停，开了一张罚单，因为他超速了。那边是一个小镇，所以 Billy Graham 必须要亲自出庭。那在法庭上面，法官就问他 How do you plead? Guilty or not guilty? 有罪还是无罪？ Billy Graham 非常坚定的 plead Guilty 有罪。法官就准备判他，每超速一英里就罚10块钱的美金。但是法官当然可以认得出他就是 Billy Graham， 所以法官就说你违反了这个法律交通规则，一定要去罚款的，不过由我来替你付罚款。所以呢，法官就从自己的皮夹里面拿出一些的钞票夹在这个罚单上面。最后呢，法官还请 Billy Graham 到外面去吃这个牛排的晚餐。所以 Billy Graham 分享这段故事的时候，他就说，你看上帝是如此恩待一切承认罪过悔改的人。2008年10月份我也上了这个交通法庭，可是我并没有得到像 Billy Graham 那种的恩待。当法官问我 How do you plead? 我理直气壮地说 Not guilty。 然后我就 present 我的 case， 我就把我已经在那边路上里面拍好的所有的照片就沉递在上面。可是法官看了之后最后还判我 guilty。但是呢，法官也恩待我，他说减轻我的罚款。但是我继续问，那我现在可不可以去上 traffic school instead？ 法官说不可以，毕竟我并不是 Billy Graham 或是什么名不到家。但是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认罪， I plead not guilty， 所以啊，我又失去了一个蒙恩赦罪的一个机会。路德记是记载一个家庭，一位外邦摩押的女子，她是如何蒙了以色列神的恩惠。第一章故事开始是一个很可怜的光景，家中的男人都死了，剩下了三个寡妇，无儿无女，无依无靠。但是其中两个寡妇，一个就是做婆婆的拿俄米和她那个小媳妇路德，他们做了生命中很重要很有智慧的一个抉择。他们愿意收拾行装归回耶和华的地。我们永远回到上帝面前都蒙恩的，你什么时候离开他你就落难了。所以什么时候你决定归回上帝，你就蒙恩开始，愿意从头上帝翅膀底下。于是他们峰回路转，出始入生，踏上了蒙恩的路。当第一章结束的时候，说到婆媳两个人就从这个被咒诅的摩押地来到了神赐福的伯利恒。圣经说那时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说到了第二章故事继续的发展，说到路德如何在人和在神的面前蒙恩。所以今天早上也是趁着这个感恩节的假期，我愿意以这一段的圣经跟大家来分享恩典的三部曲。我们先到神面前来祷告。 主啊，我们实在是感恩，我们没有可夸的，骄傲什么呢？怎么骄傲也要死，也是沉沦，也是愚昧的人，我们得罪你了。主啊，今天我们能够继续得罪你吗？我们得罪人以为无所谓，可是主啊，我们常得罪是这个永生神啊，那位拯救我们掌管我们生命永恒的神啊，求你让我们谦卑俯伏在你面前，看清自己的本相，不过如此，愿意谦卑使我们像路德一样蒙恩。求主用你的话赐福给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首先让我们来思考恩典的源头。刚才名人带我们所唱的诗歌唱到万福恩缘，歌词提到一切的恩典就是从神而来，就好像家里面要水，你总要打开这一个的水龙头，那一定是有一个地方是供应你的水的，那个就是福分的源头。不要以为水龙头有什么了不起，没有接到水源打开也是没有水的。所以人离开源头，离开了神，或是在他的以外找依靠，结局就像第一章，失望、失空、愁苦，甚至死亡。信主的人也不例外。神的恩典基本上分两类，头一类叫做 common grace， 就是普及的恩典。这种恩典呢，是不是只有基督徒专有的？你信不信也一同来受恩典？正如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说，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歹人就是坏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无论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雨都是一样降的，不会基督徒走出去呢，上面里面这一个光圈，人家都湿的，你是干的，没有。所以神有给了很多恩典，是给供应这全世界的。可是今天很多的人把神一般的这个恩典当为理所当然的，应该有的，不是什么恩典，好像今天睡觉，明天睁开眼睛应该就是白天，太阳应该照样起来，我就可以照样起床，我就可以照样上班，晚上可以照样回到家，晚上里面可以有一顿饭。他把这种经常发生的事情他当为是理所当然的， take it for granted。 所以什么时候你是谢过你的太太煮一顿饭给你呢？因为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我们小孩打开冰箱，他认为就应该有牛奶，应该有 orange， 没有，他说为什么没有？因为他也把这个常常发生的事情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神同时也赐下另外一种恩典，就是 special grace。 这种特殊的恩典呢，当然是指给某一些的人，尤其是那些愿意信靠他的人。另一方面，除非我们拥有特殊的眼光，否则这种特别的恩典对我们来说也看不出来是恩典。不过你看不出来不等于说它不是恩典哦。就好像今天你找一个完全没有这个音乐水平、音乐细胞的人一同去看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的音乐会，无论他们所演奏的是莫扎特的，或者说是贝多芬，或者什么知名的这一个的作曲家，有些人听了听了连呼吸都不敢了。有些人呢，音乐一奏起来他就开始打瞌睡。为什么呢？不是人家唱不好，也不是说这个曲子写得不够伟大，乃是听的人，坐在那边接受的人没眼光，没有品味，不识货，他不懂，他不懂得怎么欣赏。但是他不懂并不表示说这个不是恩典，这是很烂的东西，不是，是他那个人，人啊，圣经说已经普遍堕落了，我们远离真神，除非蒙了主的救赎，根本我们就不会认得出是神的恩典。所以 我听到个故事挺有趣的，就是有一个很穷的寡妇，她每清晨做一个事情，她起来先到屋子外面，她就是双手举起来，然后她在那边说哈利路亚赞美上帝。后来有一个无神论的人搬到她隔壁做她邻居，这个邻居对这个老妇人每天起来这种大声喊，她非常感冒，所以每当这个老妇人清早起来喊赞美上帝的时候，他就在窗户里面大声的喊说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两人这样持续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后来冬天到了，有一天早上这个穷的老妇人就照样走到门前大声喊说赞美上帝。然后他接着说，上帝啊，我家没有粮食了，我将要挨饥抵饿过这个冷天，求上帝供应我吧。到了第二天清早，老妇人打开这个门，发现有两袋的粮食就这样好好的摆在她的屋面前。老妇人大声的喊赞美上帝，你果然供应我粮食了。然后他那位无神论的邻居就赶紧从花丛里面跳出来嘲笑他说，这个世界没有上帝，那两袋粮食是我买来的。然后那位老妇人就更举手赞美上帝说，上帝，我实在赞美你，你不但供应我粮食，你还请这个坏人来付钱。能不能够体会是神的恩典？有时候也问自己，你有眼光吗？你是货吗？你看得出来吗？究竟什么是恩典啊？看到这样的解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他把基督教几个我们常常讲的几个字，我觉得是也很透彻的来形容。 Justice is getting what we do deserve， 公义是得到我们该得的待遇。这个世界里面社会就是争这个，但是 mercy is not getting what we do deserve。 比如说你该得这个惩罚，但是好了免了，这个叫做怜悯。什么叫做 grace 呢？ grace is getting what we do not deserve， 就是说恩典是得到我们不该得到的福分，本来都没你份的，可是我竟然也得到，本来不得救的我竟然得救，这个叫做 grace。 可是呢，我更喜欢另外一个的解释，就是把这个 grace G-R-A-C-E 这个英文字把它拆出来，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字， 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丰富借着基督的牺牲，原来神的恩典临到你也是透过一个管道的，虽然是白白的，可是是有人替你付了，你不用付任何怎么样的代价，有人替你付了，这个代价就是 grace。 我们教会好几个 grace， 所以从今以后你要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多么有意思。在路德记我们一直看到神恩典的作为，第一章结束的时候，两个寡妇就回到了伯利恒，然后圣经怎么说？圣经说那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那第二章开始提到路德啊，去田里面收取穗子啊，来过日子。第三节他恰巧就到了以利米勒亲族的人波阿斯的困难，那么多的田他不去选，他偏偏选了就是他的亲属的一个人，至亲的就是波阿斯，这个是环境上面的一个巧合。然后呢，当他去的时候，圣经说第四节波阿斯又正从伯利恒回来去探望田里面的工人，然后就巧遇了路德，这个是机遇上面的一个的巧合。弟兄姐妹， 这个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其实如果我们问，世界上没有什么就是碰巧的事情，偶然的事情，刚好的事情。我们信主人都知道，总是有上帝的安排，为的因为是上帝看顾连续人。所以我常常说，你认识谁跑到教会来，刚好布道会的时候听到谁，然后你觉知，然后你今天就在我们当，你觉得说这些就是你 lucky 还是什么呢？其实是神恩典的作为。有时候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什么大恩典，我的重病就得医治了，哇，我在意外中大难不死了。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平凡的际遇，也许背后也是有神刻意的安排和照顾。试问这一连串的这一个的所谓的巧合，其实也是神恩典的彰显。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有否在日常生活中里面发现呢？有否也会向上帝来感恩呢？就像主日学教小孩子常常唱的一首歌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 整个世界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好心的路人，或是刚好收到一笔钱，刚好找到这么样的一个机会，刚好搭上了这一班的飞机，有时候那都是上帝在背后默默的恩典。我们生命中一堆的这种的巧合，其实也是神恩典的证明。今天早上在信息之前，我们说如果把神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稀奇感谢而欢呼。你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计算一下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我每年都写一个圣诞的这信，是给那些一年大概就是联络一回两回的那些朋友，那个的目的就是数算神的恩典。今年上帝在我身上，在我的家庭，在我的服事当中里面，在我的健康当中，上帝怎么来赐福。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学习做这事情。感恩节除了吃一个火鸡大餐，你们的家人聚在一起，有没有每一个人都说今年上帝在我的身上做什么恩典呢？除了感激这个火腿，感激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孩子向上帝感恩了什么？我们自己在他们面前对上帝感谢了什么呢？耶和华不但是满有恩慈怜悯的神，他是特别圣经说看顾孤儿寡妇跟贫穷的人。路德可以在麦田里面收割的人后面是捡那些剩下来的这种麦穗度日，因为他明白上帝向以色列人所定的这个律法，上帝吩咐百姓你要眷顾民中贫苦的人。所以在这个利未记十九章讲得很清楚，在你们收割的时候，你不可以全部割得净净，要故意留下一些。你们摘葡萄也不是摘的全部都光光的，要留一些在上面，特别是纪念你当中没粮没食的人。弟兄姐妹，相信常常我们都在感恩节或者这种年终的时候收到一些告诉你说这个没有餐啊，这个孩子怎么怎么，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的孩子吃得饱饱的，养得肥肥的，可是我们有没有对周围的这些东西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和感动？上帝是蛮有恩典，他也要求跟随他的人向他学习，是一个施恩于人的人。可是虽然上帝是一切恩典福分的源头，可是他也要求人成为他施恩的管道。弟兄姐妹，我们向上帝求恩蒙恩，但是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也同样像他一样施恩于别人吗？还是都是肥己呢？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看蒙恩之路的第二个步骤。很明显在路德记里面，神施恩 这个广道是借着一个人物叫做波阿斯，而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翻译出来就是有力量，或者说是壮大的一个意思。它其实正代表神给人的力量，神是提供给人的一位神。圣经说波阿斯是个大财主，但是重要不是他有钱，重要是这个他是以利米勒的亲属，这一点很重要的，因为是在这一个犹太人律法里面，只有近亲才可以帮路德这个家庭赎回了他们因为离开了这个迦南这个应许之地的产业，所以一定是要这种一门亲事才能够把属于他以前老公的那些的产业才能够赎回来。所以波阿斯就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波阿斯可不是一般的大财主，圣经说他是一个非常慷慨又仁慈的财主。有钱的人也很多，但不一定慷慨，特别是那些是白手亲家起家，他是非常辛苦赚钱的人，他知道赚来的钱是很痛苦的，很不容易，所以他是更舍不得花。有些人对别人很吝啬，有些人对别人很吝啬，但是呢，对自己却是非常慷慨。有些人对自己吝啬，对别人更吝啬。有些人虽然对自己吝啬，可是对别人是很大方的。但是啊，那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也舍得花在别人身上，这是世界上面罕有的动物。弟兄姐妹，你认为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古时候有一个员外，他很有钱呢，他常常久不久就数他的铜板。有一回，他数得正高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乞丐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乞丐就伸手向那个员外说：“可怜施舍一分钱好吗？”这个员外看着这个乞丐，一认竟然是以前的同乡，很惊讶地问：“哇，老兄，你怎么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然后那个乞丐也是垂下头就说：“是啊，我就是沦落到这个地步啊。”然后就伸手说：“那你就施舍可怜吧。”员外很感叹说：“哎呀，可怜可怜，落到这个地步啊，好吧，我就施舍你，你要一分钱，他就把一分钱给他。”这个乞丐瞄了这一分钱，然后就说：“你怎么也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能够付出的人才是真正富有的人，不是你赚了多少进来，是你能够给多少出去。有些人像这个员外一样，你就算富有，心是很贫穷的，因为别人都分享不到你半点的好处。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没什么钱，但是你觉得很富有，因为这个人很多东西都愿意给出来。我情愿跟这些人相处，我都不要跟一些给不出来的有钱人在一堆，因为只有他有钱，你只是眼红，你看不到。所以戴德森怎么说啊？我们因为基督的缘故所愿意放弃的，就是我们的收获；但是我们想要保留的，其实上你早已经失去它了。多么让我们要思考的话。波阿斯不只是遵行神的律法，他做的是超出这个律法给他的要求。他不但是慷慨，他是加倍的去恩待这个路德。有些人是教条主义的，冷冷淡淡，他呢不怎么样付出，但是也不可以不付出，所以呢他都是问那个最底线，做到这个可以吗？啊，每天读一张圣经够吗？啊，一个月奉献这个够了吗？他都是问最基本的，做好他就觉得心安了得了。波阿斯不是，他显出在律法上 他的这个仁慈仁爱，他所做的是更把神的这个恩典显明出来，不单是善行哦，还充满了慈爱。他居然在路德要去捡这个困中里面抽一些摆在地上给这个人，他还吩咐他的工人，这个外邦女子你不可以欺负他，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他需要吃的喝水的你就要提供给他。有人说 duty just get the job done but love make the job beautifully， 责任只让你完成那个工作，但是如果有爱，那个工作就是很美丽的。妈妈可以随便吃一顿饭丢在那里，你饱了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她爱她的家人，她的这顿饭里面背后是放了多少的爱心心思在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服侍上帝 just to get the job done or you want to do it beautifully， 如果 get the job done，你大不了只是负了你该负的责任，可是如果有爱在里面，这个工作做出来就很不一样了。人有才有势，同时也变得骄傲自知。我看到很多很凶恶的财主，越有钱讲话越大声，哇，很嚣张啊。我在香港就目睹过暴发户赚了一些钱就跑到香港拿着大笔的钱买东西，可是很多只有钱还是一样没有文化。那我跟我妹妹去，都是人排队付钱，就听到一个插的那个裤带肚子挺得大大的在那边付钱也要排队。我跟我妹妹对看一下，就搞不清楚这个问题，为什么付账不要排队的呢？有些人认为我有钱我就比人家什么优先呐、啊，被人家什么有没优越感呢、啊？你又特别的对待我，你觉得这个是很可笑没有文化的人说的。但是波阿是不同哦，他慷慨仁慈。你看看，当从他第四节去到那个田里面，跟一些工人简单的对话，工人问好，工人祝福他，你就可以看得出他的个性来，对吗？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要 practice generosity， 可是也要 practice kindness， 尤其是我们如果在公司里面，你当 supervisor 的 manager 的，你是当老板的，你当上司的，你问自己，我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下属？你是怎么对待你的员工呢？我们是怎么对待那些服侍我们的人呢？我们到了餐馆，到了银行，到了邮政局，到了停车场停车或是商店，我们是以什么态度对待那些服务我们的人呢？人家给我们拿东西，我们 thank you 吗？还是觉得应该我付账啊？你那么差我付少一点的小费，好，我们付小费的时候我们慷慨吗？还是哎 minimum？ 我们纠济别人的时候我们大方吗？大方的时候仁慈吗？感谢神，我们教会每年办的这个协和运动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不是为了定一个数字然后去达标，我们常常都超标，但是呢，你是看到弟兄姐妹很慷慨的付出，一个人拿了五六盒来，他不必的，他一个人，可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心。那我们在传的时候，向梅在这边问：“哎，这盒里面是什么金条啊？怎么那么沉呢？”我也没有打开过，也不知道放里面是什么东西。其实，当我们乐意与人分享从神所得的财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变得更加的快乐。如果我们吝啬，我们会使周遭跟我们 的人非但不想到快乐，我们连自己跟他们生活也不觉得快乐。 Oscar Wilde 是爱尔兰的一个诗人，他写了几个短篇的小说，他其中写了一个短篇的小说叫做 The Selfish Giant， 自私的巨人，说他这个巨人有一种美丽的花园，但是呢他照顾得很好，他生怕这个花园被人家糟蹋，特别是那些捣蛋的小朋友，于是呢他就筑了一个高高的围墙，把这个花园给堵起来，不让那个小孩子进来玩。后来春天到了，百花盛开，小鸟都唱歌，可是巨人的花园冷冷清清，毫无生气，似乎还是笼罩在这个冬天的气氛里面。巨人心里很纳闷，怎么今年的春天那么晚到啊？突然有一天早上，巨人听到，梅花却在他的窗外里面唱歌。然后他往窗外里面看，哇，突然之间，就是有一群捣蛋的小朋友，原来是在那边挖了一个洞，爬进去在那边玩。然后小朋友的笑声换睡了一个沉静的这个花园，突然之间花也开了，鸟也歌唱了。巨人看到这个景象，心里面就拿起斧头来把这个围墙给拆了，然后他就欢迎小朋友进来跟他们一起玩，巨人也快乐起来。自私的人以为他只要抓紧自己所拥有的，其实他的生命像死海一般，没有生命，里头只有盐巴，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朋友，没有家，什么都没有。但是托尔斯泰提醒我们，神希望我们幸福的，是的，因此神就给我们一种追求幸福的欲望，每一个人都有，但是神不只是叫我们一个人幸福，神是要所有的人都得到幸福，所以同时神也在我们心中种了这个爱的需求。所以只有当我们人彼此相亲相爱，人类才真正共同得到幸福。弟兄姐妹，幸福的欲望你我都有，这个爱的需求你我也都有，但是不要只是做一个被爱的人，我们是能够做一个爱别人的人吗？箴言怎么说？有施舍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上帝虽然定下了这种慷慨的律法在利未记，来帮助去救济那些无助的人，但是呢他也要需要人愿意遵行去做，使别人得福啊。所以神是透过波阿斯的慷慨仁慈的方法来使他供应别人，使这一个路德能够蒙恩。那我们问，我们愿意成为这种神恩典的管道吗？我们愿意把上帝给我们的福分也源流出去吗？所以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恩典的最后一步，就是对恩典的回应，也是在感恩节我们要好好思想。前面已经说过了，神的一切恩典的源头，他是施恩者，但是他往往透过愿意付出的人来彰显他的这个恩典。波阿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现在从这个施恩者的角度转到那个受恩者的这个反应，我们来看这个受恩的路德，他对神的恩典是做出了什么样的一种的回应啊？从路德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另一种有关恩典很重要的真理，就说神恩典的安排从来没有否决过人要做出的选择或者行动。神施恩浩大，他也要人做出决定，愿意来接受他的恩典。 有人尽力去找一份工，有人总是等着工作来找他。我曾经跟人家谈福音，得到的反应很多时候是，如果上帝要我得救，我始终会变成基督徒的啊，说我需要做什么决定呢？他可以感动我，哦，神给他的恩典都要上帝感动他，使他能够愿意接纳神的恩典。英姐，你觉得这个是真理吗？真 is that that way？ 这个是狡辩，这个就是人那个自傲作祟。这些人对神的恩典是有错误的认识，他把神的恩典想成是一种一种超人能力以外的一种额外力量，就好像是人生命里面的另外一个层面，就好像你买一瓶那个 whole milk 全脂的这个奶啊，那如果久了，这个奶就会分的，就是换句话说，那个奶油就浮在上面，然后那个液体呢就浮在下面。有些人就把神的恩典看成是一种上面的奶油啊，或许说是如果是外科手术，那是要一种医生要开的，要把在你的这个人体败坏的地方里面加注一种新的地方进去。所以啊，就好像是说我不需要做什么的，我只要是上帝突然之间给了我什么，我这个人呢就可以会有变动。不是的，今天基督的信仰完全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别人帮不了你。你不会因为是太太的高跟鞋拉住他然后升天了，或者说我的孩子都去教会，那你就是自然得救的，没有这种事。你得不得就是你跟上帝自己的事情，你跟他什么样的关系他都知道。所以恩典也在于人愿意来接受神恩慈的关系，所以神从来没有硬塞把他的恩典然后勉强给我们，夺去了我们自由。相反的，因为神是有恩典的，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呢，他给了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这个自由意志才是神恩典的显明。如果你整天对你的小孩发号施令，他恨死你，可是如果你给他选择，他就说到you're nice， 他认为你爱他，并不是你吩咐他安排这个安排那个，他不会从那里感到你的爱。有时候他让你觉得说你可以让他可以做点选择，他才经历到这个的背后里面是有爱。神恩典的安排常常透过我们对空间时间自由的选择来决定，这才是圣经所提的真理。以上这段话其实是 David Atkinson 解经家所说的，但是我们今天容易明白，我们今天开车的人都知道在车上里面放一个 GPS， 一个导航器，我们知道这个导航器会告诉你要多少时间去，交通堵不堵塞，两迈之后要转右，去到这边又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恩典的指示。可是请问弟兄姐妹，愿不愿意完全遵照，那乃是你自己的决定。你可以不理喻这一个的导航器，你可以偏行几路，你说凭着我的经验，凭着我对这个路程的了解，我要这样开。上帝从来不把他的恩典搪塞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他是有恩典的神，而这一个恩典也是要看你对他这样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和抉择。路德到了这个伯利恒，他并没有坐以待毙，他积极的主动的跟他的婆婆说，你容我到田间里面去，如果在谁那里蒙恩，我就在谁的身后去捡这个麦穗。他没有待在家里面等恩典来敲门，相反的，他采取了行动，他自动去寻找神的恩典。其实啊，拾取麦穗是一个很卑微的工作了，也是很辛苦的。如果怕面子，你怕辛苦， 你是不愿意做的，你躲在人的身后弯下腰啊，去捡人家走过之后剩下的东西来维生，跟讨饭差不多，真的是为五斗米折腰啊。可是路德不但是肯去做，他跟殷勤辛劳的去干活，在第七节那里说他是从早到晚上从早到下午，又从下午到晚上，除了休息一回喝口水，他都在田里。就是那些的工人转告给波阿斯的，就是一个 good report。 最后他把整天所收集的麦穗打了，不是先把麦穗了，先打好，有一法大面，那相等于现在的大概五加仑吧，那是一个人可以抬着能够背上然后走的一个路程，但是对一个富人来说还是很不容易的。路德每天都这样做，二十三节说直到收完了这个大麦小麦，那大概是七个星期，将近两个月的工。路德没有说这个工作反正不长啦，不如找一种更安定的，或是说收获这么一点点啊，我去 search 看看哪一个比较 higher pay。 他单纯，他有活泼的信心，他抓紧神给他的机会，他不轻易放过，他也不顾自己的面子，他也不怕辛苦。很多人怕东怕西怕西怕那个，他就觉得上帝没有帮助我，上帝不是没有帮助你，你拒绝啊，你的条件可多呢，你开上帝开了一个清单呢，上帝配合路德积极主动的抉择跟行动，他就安排路德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里面，也安排波阿斯恰巧到了那边遇见了他。借着波阿斯，神的恩典就临到外邦女子路德。路德不单是一个蒙恩的人了，他是一个知恩，更是一个什么感恩的人啊。你看他怎么谦卑的跟这个感激波阿斯。十三节他说啊，我主啊，我虽然不及你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心。其实他说的意思很简单， I don't deserve it， I don't deserve it， 我自觉不配。你上一次跟你的配偶 complain 是什么？ I don't deserve you， You don't deserve me。 还是你真的感觉到说你替我做这个， I don't deserve， 还是说 I demand it， 一二三你要对我这样，这个感恩吗？这个不叫 grace， 这个叫做 demand。 这世代的人越来越不懂得感恩，不知道什么时候 we become so ungrateful。 感恩是从知恩开始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看我们年轻的一代就知道了，把家里面一切的，把你在他身上所做的，他都看成是理所当然。这一代的父母，我常常听他们说 they don't appreciate us， 是的 they don't。有时候你感觉到说在你的工作里面被利用完了，还给人家踢了一脚呢。我曾经看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2008年10月登在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题目叫做 The Trophy Kids Go to Work、okay? 内容是说到从1980年至2001年出生的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被父母抚养的方式成为了所谓的奖杯小孩 Trophy Kids。 这群年轻人去上班使公司非常头大，因为他们有些共通的毛病，就是什么呢？这 strong sense of entitlement， 有一种什么强烈的这个权力感，我该得的， I should have this。 所以这群的人啊，在父母常常这种的鼓励底下奖励当中成长的， 做错事是不受责骂，因为他伤了他，他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呢，只有是全面鼓励，哦 ，excellent， 哇，你 great super， 做一点小事，甚至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哇，你居然去收拾你的房间 ，I'll give you a gold star。啊，然后你给他什么东西，他谢谢你，你那么乖，谢谢我买一个再好的给你，就是基本的东西都奖励一番。所以因此久而久之，这一群小孩长大就有什么优越感。Okay， 他要 looking for it， 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不 recognize 我？你为什么不 appreciate 我？你为什么不什么？然后自己就觉得说好像很了不起。其实所有的孩子培养出来都是一样的。然后呢，更糟糕是，他很容易去工作，就对公司底面这个，底面那个，整天问公司给我什么好处，我有什么 benefit。 如果做事认真也还好，可是如果事情出错了，他就会怪责别人，他不会承担自己责任的。他说你为什么不 remind 你今天要开会。所以他们就成为那个段时间公司的 headache。 哎，我们的员工怎么一下之间变成了这种的品质呢？会不会发现现在的人真的是不太懂得感恩呢？你今天听到不是说 I don't deserve it， 听到你都说 I deserve it， right？ 我该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很难懂得神的恩典的。路德不同，他不但知恩，他感恩，因此到了最后呢，他就饱受了从神来的恩典。他从一个被咒诅的这个摩押女子是不可以进到神的殿，他竟然成为蒙恩家族的成员，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祖先。弟兄姐妹，你认为我们自己跟我们培养的儿女有没有一个 strong sense of entitlement？ 我们会把神的恩典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权利吗？其实路德记第二章是很熟悉但是非常动人的一个故事。他出发了法国的画家米勒画了这一个有名的十岁，这个图画简简单单就让人一看联想到圣经的路德故事，神恩典的三部曲。就是神虽然有恩典，但是他是借着伯阿斯这个所显示出来的慷慨和仁爱，是这样的恩典临到谦卑感激的路德。我们说神是一切恩典的源头，他盼望我们也能够成为恩典的管道。但愿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徒受他恩典的人，都愿意像路德一样感激回报。波阿斯从施恩者成为受恩者，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还没有娶太太的一个年长的一个财主，可是他得了一个路德的贤妻，所以他施恩给人，他自己也蒙恩。而这个受恩的路德，他因为是大卫跟耶稣基督的祖先，他所能够接受的恩典也是很多人都蒙福。在感恩节的季节，巴不得我们都学习知恩感恩，也愿意报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常说我们不埋怨已经很好了。最近我们一直看摩西的五经，都是像百姓一样怨声载道，稍微不合心意，环境不顺，我们就吵着要回去埃及。主啊，就算我们眼中经历神迹，看到你的作为，徒受你玛拿的供应，
主啊，我们要求是样样都顺我的心意，我们就是这么样狂傲糟糕沉沦的人。但是求主让我们想到主耶稣是如何的，让我们心中像今天诗歌献上感恩的心，因为我们因着他的牺牲，软弱成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也当我们自己丰衣足食的时候，我们常常纪念那些很有需要的人，不但是这是我们的家人，是那一些你摆在我们面前周围的人。求主的话打动我们的心，也继续跟我们说，我们前期就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